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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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打开这个第三十页。第三十页我们有这个我们要讲到这个第靠近中间有一个叫义论曰义门相者未能了尽总相明心义了差别名为受等诸心等所诸心所法哈有没有看到
有
哈那我们就上次就讲到这里那我们讲到这里啊最主要是我们有谈到说这个是我们现在是第一变相品嘛变相品我们等于对我们的那种身心啊的从九种相来分辨这个九种相啊是在于我们如果之前你没有听到的你可以看到22页啊22页里面他有谈到这个我们总共有几种品我们要变这个相他就分底下有一个就是分几种相那这里面有无相自相还有色相那就有九种相来解释那我们现在谈到的是第七变变异门相变异门相那异门相第一个我们顺前面我们因为有隔一段时间我们再稍微讲一下我们稍微往前一点就是论颂曰论颂曰有没有看到就是三界心心所是虚妄分别唯了尽明心亦别明心所这是变差别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我们的三界心心所我们看下一个论三界心心所是虚妄分别唯了尽明心亦别明心所那我们下一个虚妄分别差别相者因为这是 变第六相变差别相那差别相者为即是就虚妄分别差别相者即是欲界色无色界诸心心所那这差别相那下面一门相是讲说一门相者唯能了尽总相明心亦了差别名为受等诸心说法这里面有什么差别呢第一个他的论颂就是他原来辩中辩论的那个颂他原来的颂那这个颂完了以后我们再用论来解释那这里面有分离一个就是说所谓的虚妄分别我们造出来的这种分别如果要分心的话大约可以分三个层次的心这个众分来说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那异门相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分心上下分有三界心那如果就一心不管你是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有分几种心一个叫做唯能了尽总相明心一了差别叫心就是心所就是异相异门相异门相就是我们如果要相对三界有三界的心那就你单这个心来讲有分心王跟心所有心王心所那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些东西因为实际上这就是佛法我们之前大家提过为什么要谈这些东西并不是光只是一直在这种分析因为 他透过这样的理解，你才知道你的心本身，你的身心世间啊，你所有像现在我们在看的这种东西，其实是不实在的。我没有点出来，你会认为真啊。这说起来哈，这个就是修行最难的地方啊。我们对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我们对我们六根所对六尘的这个世间相啊，其实你怎么去看到它是假的？如果你不能看到它是假的，你怎么放得下？原因就在这里。啊，我们不能光靠我们自己的提醒啊，说它假的。你看，假，肚子饿了要吃，要不要吃？要。所以你一面跟我讲假，那到了肚子饿的时候打板却又很真啊，慢一点集合还不行？那你会讲说，师父，你不跟他讲说一切空吗？为什么我空来空去，我不吃可不可以？不行，该吃饭的时候要吃。你看，一切要我假，假的就把它当真，我这个怎么修啊？原因你都要看清楚。所以说，在佛法里面，它有很多的内在的这种关系啊。好，他为什么要你讲这些？要什么跟你讲这些啊？其实并不是一个理论啊，一直跟来建立到更多的一个认知啊，一些观念。他其实用意不在此，他用意其实是要怎么样帮助你破你的执着。那要破你的执着的时候，要先帮助你看清楚它。那现在我们就是让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我们这个身心世间是什么啊？所以我们有在这里谈的还不多。如果我们要谈那个其他经瑜伽师地论啊，他还会很细的来分欲界是什么样的心，色界是什么样的心，无色界是什么样的心，每一界它产生的那种心态会不一样。我们今天如果要来细看的话，众生啊，因为没智慧，所以没智慧看东西也看不清楚，反过来看自己也看不清楚。这如果要讲更细啊，你后来你会在佛法里面找到理由。这个是我们过去都有提到哈，但大家希望大家能学点，就是。这个当然光靠我们理论不能完全通透的了解，但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源头在哪里了。我们现在整个欲界心跟色界心跟无色界心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心，我们是在欲界里面，但欲界有欲界的因缘，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离开欲界的心念，我们不会离开。好，那欲界里面有随各个众生所造的业，你会被你这个你的业力习性啊所绑着。那这个业力的习性还不只光你这样，所有众生都一样，所以你也都会怎么样有同样的观念。每个人各个不同，各个不同的同时，却都有一种类同的什么欲界的烦恼相。好，那因为我们不知道说这个烦恼相欲界啊，有时候我们都把它客观化的欲界，其实欲界这种客观化，你这么说它没有，它不是完全，它不是我们讲的想，它的虚幻并不是你讲的说随便你编就可以编得出来。我们讲它的虚幻是怎么样？它没有真实的自信。我们在认知它，这个东西啊，被我们认知要靠我们，这个东西被肯定也靠我们，我们的认知心能发挥作用靠它。啊，他被我们肯定靠我们，这个相要能产生靠我们，我们的心要能产生分别要靠他，结果都是虚幻了。我们还是用我们常举的例子，梦中的境要靠做梦的人去产生，做梦的心要靠梦中的境才能肯定我看到什么东西。啊，其实这中间有没有刹那的任何真实法在里面？就是整个心念整个造作的当中有没有刹那一个真实的法在里面？没有。但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个东西啊，我们就开始产生好多的分别，这个分别里面你会不会乱，会不会没规则？ 虽然都是虚幻的，但虚幻不是没规则的。在欲界里面有欲界的逻辑，色界有色界的逻辑，无色界有无色界的逻辑。所以我们现在就让他知道，因为很逻辑，你因为它很合逻辑，你就会觉得说的确真的。但因为就因为它很符合逻辑，它有它的因果，它有它的因跟果。好，那所以说，正因为它有它的业力，它不会混乱。虽然它假，无自性，它带有关系。所以这种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念头跟其他念头的相互连结关系。一个法不会单独生。那你越了解这个，到时候你会看到，我记得我在其课里面有谈到，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观察不够细，为什么？你能观察的角度太弱了，你能自我观察的角度太多。假如你能看到诸法都是众缘生，这个角度看不到你，换个角度就能看到你自己了。因为你不善巧于这个角度看，你就看不到。但你换个角度，你就可以看到，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心心所啊，都是相互关联的。那因为我们老是用习惯看东西，所以顺着你习惯的啊，有些东西啊，你固定用一个角度看，你有些东西你看得到，有些东西就会被自己的习惯所蒙蔽，你知道吗？我们容易被自己的习惯啊，你因为你看东西偏一个一个角度，这就是习性，这叫做不自在。我们讲的习气就是不自在。你固定用一个角度看东西，所以很多角度都变成看成这个样子。一个自在的人他会随缘，一个不自在的人会用习气。所以一旦用习气的时候，他很多东西一旦看这个东西就看成那个那个颜色。那他不能跳出那个环境去看，不能跳出那个习性，所以很多东西看出来都是什么？自己的妄想。因此他看不到自己，也看不到别人。那所以说他会用以自己的妄想形成他的一个颠倒世间相。所以像你看，我们都处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个时空间里面，但每个人的念念都各个不同了。比如说我们就处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所想的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啊。好，同样一个温度，同样一个气候，有的人会觉得太冷，有的人会觉得太热，那不就是那几度吗？可是你几度就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怕太湿，有的人怕太干，嘿，这怎么差别在哪里？这差别跟你的习性，你过去的业力，加上你现在的种种判断习惯，所以你会形成这样的。假如你经常是在做工作的人，都晒太阳，大的太阳都晒得过来了，现在这种太阳你讲好舒服，就这样。你如果徽州的来到这里，我们的夏天，他们说还好吧，刚好，为什么？他们就这么晒过来的。如果这个在很多地方的零下现在都40几度了，来到我们这里，他那一套衣服来到这里大概扒光了，因为他不然他会在冬天中暑，医生会不知道怎么去测到底是什么病，因为他是中暑。可是他很小，这么冷的天气有人中暑，所以医生一直看，不会去想到中暑，所以找不到病根。你怎么会脸红红的？不知道原来是中暑，因为他是很冷很冷的地方来到我们这些不冷的地方，但我们医生都穿着棉袄去测这个病人，也想也不想到他会中暑，因为他从很冷很冷的地方来，可是同一个温度啊，感受不同。所以我们现在的三界心，他现在谈到这个东西，就我们有时候必须要进一步去了解我们的心啊。这里虽然是简单的谈，但其实原理也都谈到了，就是我们的心有欲界、色界、无色界，那就单一色界心或者欲界心都还有分心王、心所，就是有主要的心的功能，还有陪伴它的附带的分别功能。也就是我们的心里啊，有主认知功能，陪伴的还有一些差别的认知功能、附带功能。这些，因为为什么要谈这些？因为帮助我们分析我们的心理，我们先了解分析我们有这样的心理，进一步了解我们的心理是靠什么起来的。 我们在认知东西，我们在产生一个东西的判断的时候，原来我们仰仗的主要因缘是来自哪里？我们经常认为说我们看到的东西是真的，因为有根据，这个东西在那里，是不是？我们都这么认为。那因为我有这样的根据，所以我看到的这些东西，因为这样的认知，所以产生这样的心理感受，乃是这样的判断，乃是这样的业力。结果绕到最后找来找去，竟然找不到任何一个实质的东西。你没有经过这一个观察，就对人的心理，就是说，如果我不跟你讲清楚，我跟你讲它是空的，哪有可能？明明它真的啊，不是它空的，好不好？就算这个空，这真的吧？好，那绕来绕去，你因为你的解释不够完整，你一下下说它这个是假的，他说那明明真的啊。好，就算你真针对这一点跟他讲说是假的，他没办法否认，好不好？它是假的，可是它总是真的吧？啊，那在中论里面就有这种习惯，就是说，我们假设，你现在他我们的讨论啊，众生的讨论，经常说怎么讨论，就是这是为什么法是空的？有啊，你看我这个有啊，啊，比如说我色是有的啊，为什么？不然我怎么去有这个身体啊？那我的心就是靠着色咯。好，那我现在跟你讲色破掉的话，化解怎么色都找不到色的理由，好，那他就会找说，那至少有心吧，好，那你要讲说你恍惚，你好像是破了他的色，对不对？他就退而求其次找说有心吧，好，那没有心谁去认知这个色啊？就算这个色无常，至少有色，这是中论，不是有这样的话，这是说他的精神啊。众生经常是执着很多，当我破了一样的时候，他就说如果色没有，那至少有心嘛。啊，你们不要讲说哦，他已经破他色了，哦，表示他已经退一步了，好，那退一步的时候我们就讲好吧，就暂时给你心好了。可是你要众生习惯就是你只要肯定他心，他就既然有心，那色应该要还我啊，又拉回来了，你知道我意思吧？你要不将佛法将众生的执着破得很普遍的话，你只要容许有一分真，他就用这一份真把其他以前被破的全部再找回来。我们做无蕴色受想行识，中间只要你有肯定一分，其他的如果我破你色，那留一个受想行识，他就讲说那谁在受啊，那受马上就跑回来了。如果说受也假的，那说谁在想啊，只要有想，他说想一定会连接受，那个受又破掉了又跑回来。那这个要怎么破？无蕴没有一法真，让你想要互相靠都靠不来。众生就是本来都是假，就是互相靠，靠出真来。你看这个道理很简单，可是活在这个世间，我们就在观察空的同时，你看走出这个门外，哪一样你不当真啊？你知道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就算修了很久，只要走出去依然当真，你就是三界中人啊，你并没有真正放下。好，只要你当他真，你就是三界中人。所以这里面也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要想尽办法把你认为真的东西啊，用很多善巧让你慢慢能看出它的虚妄性。所以佛法的用心并不是要扭曲你的什么样的看法，而是帮助你看到原来的真相。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说这个东西如果它真，它这个东西存在那边，随众生赋予他怎么样的肯定，可以看出这个人众生的智慧。本来假的却把它当真，有人真到不可改变，绝对真，你就认为刚强难调了，就是这个。 硬摔塞得紧紧的，不可回转的，这叫刚强男，叫业力集中。那有的人啊，我有这样的固执，我一时舍不掉，但我对我这个固执经过我的修学以后，我并不是那么刚强难调。我知道这个东西，好，比如说我们不要讲其他的，我对虽然对我是个世间我还在爱着，但我多少已经知道人生必然无常。哎，这个就是进步了。那从这里再来推演到很多东西啊，就表示这个人其实观念啊，从对世间的强烈执着，然后慢慢放下自我，还有对自身的肯定跟爱着，有的人他慢慢观察啊，面比如说有的人对别人他会觉得我很了不起，可是他静下来啊，其实我是烦恼一个了，哎，这个就是进步。但有的人不是，有的人的那种自我否定，哎呀，我很差，我很差，这个不是，这是另外一个烦恼，因为他是另外一个执着去肯定，用另外一个执着，就是我有一个我，但我要用否定的。众生有时候我有一个我，我要用肯定的。一个人啊，众生有一个我，有一个我，你注意听完，有一个我，那我要去否定的，这都是错。众生啊，众生没有一个我，没什么好肯定。众生没有一个我，也不需要我否定，这才正确的。这差很多。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慢慢看清，说其实我这个我也是不安稳的，这就是进步了。这就是进步了。好，所以我们现在来谈这个东西啊，你看他讲说，唯能了尽就能分别，就是我们的众生在执着的时候有一个那个能分别尽的，这个叫做心。除此之外分别其他的也在分别的意了差别，就是以这个总的心里面还有其他分别功能，像受想思啊，这叫心所。我们上次讲到这里，好，那我们接着看，我们都主要是读谈这个论了。论曰，今次当说此生起相啊，这个心怎么生起来的啊？这也都很有意思的啊。一者名缘事，第二名受者，此中能受用分别啊，推心分别推心所啊，就是说缘事者啊，论曰啊，就是缘事者为障事，是于事生缘故。那接着我们再看这个论曰，叫论曰，障事为缘，所生转世，受用主故，名为受者。那这个就是我们像现在我们主要有一个最根源的颠倒心事，叫阿赖耶识，第八识。那第八识会产生的，它叫做缘识，缘识最主要的因啊，以这个因会生出了什么，叫做这个他这个讲说缘识嘛，再过来叫受者啊，始终能受用啊，分别推心所，就是说障事为缘，所生转世啊，就七六五四，就七呀、六还有前五四，这就是以这个障事为缘，能所生转世，就是以这个基础差别出来的分别心。其实能不能很明显的分出七，但我们现在眼根是不是眼识，对不对？你如果我们在了解这个，你会觉得很复杂，你不拿现实来考虑就好了。你如果从现实来了解这个唯识啊，它帮助你理解你自己。我们现在是不是有眼识？有啊。我们有没有耳识？有啊。我们有没有身识？我们在触，对不对？有身识，是不是？我们现在在同一个生，就在这一刹那当中，我们有几个分别功能在做？有没有？有。我们有没有认定一个我在里面？有我。啊，我们有没有在听东西的时候在分别它的意义？有，第六识。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现在都在动。那个我是在以我来认定那个，在任何场合里面始终抛不开一个我所的那个莫那，是不是在现在在？ 而这个总功能合合起来的存藏在哪里？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在哪里？有的人在教唯识说阿赖耶识在一个哪里啊、或是那个电波啊在哪里，阿赖耶识在哪里？哎呦，我打到阿赖耶识就这样现在阿赖耶识被我打出一个包包来就说那就身体，身体就阿赖耶识了。整个维系的心理，那个真的妄想分别心总个合起来，像我这个叫阿赖耶识。所以我们现在同时在造作任何东西都成为的当下就进入我们的阿赖耶识。所以我们之前讲我们的熏染是什么，我们熏染不像我们现在烧个香熏到黑天花板那个熏哦，是当下。因为我们现在前七转世有没有离开第八世？没有。所以七转世起颠倒是不是马上就感应到阿赖耶第八世？那第八世是不是马上又成为七转世的根源？这边七转世所做的就熏修到第八，那又以第八做根源生七转世。我们现在尽做就是这种事情，无止无尽一直在绕。所以你知道啊，我们点滴都在增长，我们包括我们未来要生哪一道是第八世现出的根生七世间，对不对？包括我们的世间相，你为什么会到欲界，你为什么到色界，为什么有欲界相，为什么现在有这种相，我们过去所造的业，我们基于业力里面我们感应到这里来，我们看是感应到这里来，其实也没有来去，也没有，就是你的因缘就现这样子啊，因缘就现出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每个点滴都在为自己未来做安排，不管你是造三恶道，你会安排到刚刚好。好，你这造三善道，也会在三善道未来里面每一个现在的点滴，一个造作的念头和未来的念头，不管它未来产生怎么样的和合相，这些和合相到最后会如实显现成你未来受用的根生世间。所以不要以为有谁在帮你决定什么事情，乃至活菩萨如果要度你啊，要你硬不接受也没用，活菩萨不能强逼着你。不是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说魔在大力量到地狱的是你自己，魔没办法，我们不是魔让我们到地狱，对不对？有的人啊，障碍啊，修道啊，如何如何，其实魔只是一个外缘而已。如果你坚持，你的心能坚持不动的话，魔不能干扰你。所以变成魔只是一个助缘，让你心生懒惰，由你自己懒惰让你到地狱。所以真正到地狱的是谁？你自己。所以魔对佛没用啊，因为佛不懒惰。所以我们后来编造的世界是由我们自己所成。那现在的每一个刹那点滴都立即感应啊，所以我们讲说有我们的感应是现在，但为什么不能形成立即的感应，是因为因缘不具足。我们讲说我们现在造很多善业，但我们的善业也兼杂了很多恶业，所以我们的善业有时候变成有这个条件，但因缘尚不足，所以不会现行。那像现在我们当人的话，就是因缘具足才现行的。那现行到哪时候？现行到因缘不再具足的时候，就这一生完了。那所以我们的生命能到哪时候？不知道，因为你过去造哪些业，除非有神通的人知道，否则的话，你可以当下是非常健康、年轻、力盛的人，可是也可以同时因缘散掉灭没了，这叫无常。知道吗？因为你的生命是靠太多因缘组合的，这中间要是有几个重要因缘，如果断手断脚还可以，那有些东西都要一个重大因缘，主因缘一停，生命就停了。然后我们的世间就在这里这样一直翻滚。所以为什么第一个 时时要去恶，时时要修善，哎呀，时时能观一切法为是，这才是修解脱法。什么？那怎么观为是呢？知道一进一步了解事，了解身心世间，进一步得到我的心一个世间的来源，了解真相。其实这个我不分你是什么学，你怎么学，总之佛法的真正解脱之道是什么？你了解苦集嘛？那你要把这个苦集看清楚了。你看到苦集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我为何颠倒，我为何有这个苦的原因。所以唯识就是用这个理由把我们的苦集讲清楚。但苦集一旦出来，灭道不是就因此而来吗？我苦是从这个因来的，产生这样苦相，我当然是断因啊，我才能灭苦啊。所以我的道地是不是从这里来？一定从这里来啊。你看，所以你要先看清楚，所以唯识的立场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根源来讲，讲出唯识到最后，无会告诉你就是无明啊。你以无明虚妄分别造作的种种诸法，自以为真，继续在起颠倒或业苦，对不对？你才一直无止境的轮回。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点你清楚的。我们经常问说我们怎么修，对不对？啊，我们都一直想修，对不对？有没有一定方法？有啊。其实有没有一定方法？也没有一定，反正就是说，反正你在做梦，请我用针把你刺醒，还是用水把你浇醒，或者打你几个嘴巴醒来，没关系，只要能醒都可以，这叫做方法。有什么方法？什么方法有一个唯一的标准，就是醒来。你如果到最后它增长，它继续睡觉了，那不行。所以你用什么方法？那这时候最适合要浇冷水的话也可以啊，只要你浇得醒，你不要说浇不醒让它感冒，那就不行了、啊。对，好，你不要说，本来他可以醒来，就因为你用方法啊，你打不醒，你还在睡觉，我一敲，结果他本来要醒了啦，因为他其实做梦没那么严重，就一敲是晕了。早上要打板，他还在睡，当然我没有把他打醒，但我不是打醒他，不然他是敲昏了，结果睡一整天，不但没醒，更加久。那所有的方法就是告诉你醒来。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在修行？其实就是。第一个，只要你刹那之间不要随境流转，这就在修。你若不知这个原理，你再怎么修都叫颠倒。所以我终究到最后要的就是你开出你的智慧眼。修行到最后，你得乃全不会功夫。为什么不全不会功夫？因为一切的颠倒也是假的。所以掌握到核心的开悟，才能一了百了。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让你开悟。我们这个开悟不像东悠一下开悟啊、哦，它可能，但我们不要把它讲太玄，因为要有方法。就是我引导你做适当的理解以后，放下你自己所造的罪业的颠倒性，这时候醒来了。啊，所以我们要讲说，在很多地方，为什么要你布施？去你的贪。对，为什么要你持戒？啊，这个持戒能防患你哪的过失？他的理由都，你看，都是让避免你继续追逐一境的颠倒。所以有时候是正向堵，有时候是一个正向的行善，一个逆向的对治恶。总之它一定会回归到同一个方向，就是让你觉悟，一定是让你觉悟。所以当我们现在说，比如说我们的布施有没有去掉贪？有。但如果不当的布施，会不会增长烦恼？会。我们的持戒是不是能帮助我们清净？可以。但不当的持戒会不会让我们增加我们的颠倒？会。所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也都有方法。为什么？因为它必须以般若为导， 以般若的智慧，这时候的布施才叫布施度，持戒才叫持戒度，因为他必须回到一个总则的地方，因为众生的根源的苦集啊，根源的苦集必须要很清楚。所以如果你的布施到最后不能成就断除你的苦集，这个布施是不究竟的。所以人天的布施不能断，人天的布施能那么解脱不行。但如果是声闻，如果是就近的布施，菩萨道的布施能那么断你生死，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他有智慧，所以他在舍的时候不同的舍，他持戒不同的持戒，他修禅定也不一样，就从这里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升起相啊，这个升起相就他基于这个缘啊，能升起众分别心来啊。那所生转世受用主故啊，主要他能起作用，他受用。我们的那个七转世是不是各个缘他外面的境，他在领受境界，对不对？这个心是一个能观的心，境是所观的境，那能观的心是不是在受用所观的境啊？这叫受用啊，名为受者。我们看此诸事中受能受用，想能分别，思作意啊，思作意啊等诸相行啊，诸相应行啊，能推诸事，此三住心故名心所。有意思啊。我们的心啊就受能受用。你看我刚才讲，我们像现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眼，我们身体是不是该感触受，对不对？我们眼睛是看的，我看东西，耳在闻声，这里面这个心里面啊，其实你能不能完全把这个心是完全分开来？其实在瑜伽师律讲，就是说这个心是啊可以方便分别这些功能，细看的时候合在一块。可是因为我们众生，像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耳闻声？我们闻声的时候，我们如果现在有人讲不好听的话，我们是不是用遮耳朵，对不对？是不是遮耳朵？是遮耳朵。我们会遮嘴巴，会遮眼睛，我不要听，我又不要听，这个不会啊。好，好，就在我们众生界里面，是不是有各个功能差别？我们的心灵、心理的作用是不是有各个差别？有，但实质上有没有分完全分开？没有，相互的，所以才会讲六根互用。六根本质有没有完全根性个别？没有。那为什么根性？我们在我们来讲会是根性个别，因为你执着，你执着耳闻声就耳闻声，所以你一定用耳朵闻声。其实为什么你用耳朵闻声？你的业力让你用耳朵闻声，对声音的执着，对耳根，这些都是你自己也必须要你，所以你必须要你自己的分别心习性把它也制住了。所以我不是讲那个例子吗？就是说做梦的时候你用什么看？做梦的时候你用什么看？用眼睛看，对不对？可是梦中有眼睛吗？没有，但你一定用眼睛看，你会设想我是眼睛，我有眼睛，而且我梦中里面一定会认为我用眼睛看。所以梦中要是你做一个梦中眼睛变蒙的，你就会自然这个提醒我看不到，我看不到。其实梦中看的东西你看你多妙，你看梦中也没有墙壁也没有眼睛，可是你在梦中墙伸出来的时候，梦中眼睛也有，而且一定会说用梦中的眼睛看梦中的墙啊。如果梦中眼手摸到墙的时候叫触啊，就身世就出来了。可是实际上都没有，对不对？都没有，却也被你的业力规范到吃饭一定用嘴啊，碰东西一定用身体，看东西一定用眼睛。你看你都跳不出你的业力，可是他都假的，很有趣哦。现在就告诉你不要再指了啦， 我看到的呢，你看到有什么？跟你梦中看到还不是差不多？我们现在都相信六根，六根就变成六贼，所以你必须要守护到这些东西升起来。你看，受能受用，想能分别，建构概念，推敲这些东西，就建构泥构那个分别这个法，建构它的概念。那思的话，造作，造作产生意志推动的造作力，你自己形成意义，安立它的价值。本来第一个，我看到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我其实照理讲，眼睛看就这样啊。所以我看到一个长长的，那我眼睛这样看，那我就想自己就我受用，那我就开始想，那我的想的恰不恰当？不恰当，我如果行过它叫蛇的时候，我马上心态就马上改变了。我如果它是草，它是绳子就不一样。那我的行过它，我一旦行过错了以后，我认知错的时候，我的概念造作力马上不一样。一个是想要毁掉它，一个是想要逃避，所有的分别心都互相交替在这里面。我们的受想提供的资讯给事的时候，这个事一分别造作的时候，马上会推动那种思也会出来。所以他看似说，看似好像色受想行识，其实在整个心理的作用里面是混在一块。我一看，我一受一想，然后我一认知，一认知以后我就起另外一个行出来，这个行出来以后，在行的过程又引动其他的分心理，然后就一直造作。好，那这个思造作啊，能推诸事啊，以这个最根源的这个心啊，能推动种种的分别心，此三住心啊，故名心所。它有没有心所的？有心的差别功能，所以心的心所就心的，心的差别功能，这是心的，那是心的东西。心所嘛，就心王啊，心所就心所有的嘛，就心的。好，心的切也能帮助心，你注意哦。你看，此三住心，明明来自我的根源心，这三个心有没有离开我这个本的事？我的本心心王没有离开。那它是由我心王产生出来的心所，却也这样能帮助我心王。就像说，臣子众臣是属于我国王的，好，但众臣却能辅助我国王，是不是这样的道理？他不离开国王所统辖，但他却不但是他统辖，却也回头去辅助国王。就这个道理。好，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叫升起相。那这个升起相，如果我们细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假如不能随观色受想行识的颠倒性的时候，每个分别都是帮助你心王。好，那心王越来越执着，那心所就是靠心王的嘛，那心所是不是也起了另外一条路？就是你的心王是这样的愚痴，你的心所是不是也就起这样同样的？因为来源一样啊，好，来源一样，有这样的贪染着心，心所就心所就容易有这样的，那心所起这样的执着，又全部又丢到心王里面，就一直转。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一点，你就知道我们修行是不是很难，断没多少。染的特别多，好，我今天做没多少修行，但我睁眼闭眼没有正念的时候，所有已经修的可能就断掉了，马上就是白费功夫了，是不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哦，还修了两个小时，都起来了，叮起来，哎。吃饭了，钱不回来，钱不， 一个半小时，因为我们这个是讲一个半小时的嘛，对，好，哎呀，好，所以你看哦，我们就是在那个我们的正念，假如你只是认为你那个片段的功夫啊，那个功夫挡不住你待会起的分别，马上全部都回来。所以在这里面修行，假如你对道理不清楚，连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因为当然这不是一下做得到了，但观念要先有，包括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往往是站在某一个肯定底下的来进行否定，其实就已经不彻底的，那没办法一次做到。比如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经常先肯定自我，然后我在修行，肯定自我之后的我在修行，是不是已经不大究竟了？因为你所有的修行不就为了肯定自我吗？包括我在修行的时候，我不断在观我空我空，观完了是说我观我空，我观我空，我观我空，但你观你我观我空，你就我观我空啊，观的我空到最后还不是成就我，所以功夫就不到了。好，再过来，我们这个是本身你在观的时候观念不清楚，但不过这个不清楚是没办法，要慢慢来。好，那还有就是我们当我们在观察这个世间的时候，我们观察也 观不彻底，就是我们经常用一个，比如说我们把外境隔绝掉，然后观这个东西是空，那是隔绝掉的，变成啥？我观它空的是空，一离开这个观空的环境，所有都是要有。比如说我现在不要打坐，我现在观这个杯子是空，哦，比如说这样啊，这个杯子啊是啊，是某一个脏东西所做出来的，啊，那这个脏东西做出来的时候，不管现在我在用或是非我用，任何时刻只要我知道它是不好的东西，哦，比如说这是痰盂好了，不过他因为做得很好看，好，你会不会拿来喝水？不会。拿到东，拿到西，拿到摆在很多地方，再怎么样，只要你知道它曾经是痰盂，再怎么包装，你都不会拿来喝水。你会不会说，当我现在在这个场合的时候，看它在痰盂的时候，我知道是痰盂，只要它没有痰的时候，就不叫痰盂？你不会啊。也就是比如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观世间色法是空，我现在在我的禅堂里面观色法空，结果我观在禅堂里面观色法空以后，那功课完了，我出了禅堂，我看所有的色法变有，不会啊，禅堂里面的色跟外面的色还不是一样的色，我观它空应该外面都空啊。我如果觉得这个东西不好，他把它放到哪里我也觉得它不好 啊，这个东西有毒，现在它如果有毒，把它放到别的地方它也是有毒啊。那为什么像我们修行一样，这时候我们观它空，拿出去外面就变有，这表示我们的修行，这个前面你关在禅堂里面关的是怎样？是我催眠式的，我现在观，所以我们的修行变成从于现实生活里面观察，看到他假，这个观念会帮助你在任何境都同样观他假，这才是真的，这叫真智慧，而不是蒙蔽在一个宗教信仰里面的幻想。我觉得他我透过某一个观念，禅定只让我专精的修更稳定的看得更深细，而不是关起来蒙蔽着修。这个真智慧拿出来以后，见同样的东西一概都用同一个智慧来看。所以像比如说我们禅修静下来观察色法空的时候，终于色法空，所以走出去色法都一样看，都用这种角度看，色法皆空，而不是说我在禅修的时候我是这样观，所以你这样的观有没有真实？不是很真实， 这个就是初学都会有这样哈。但我们要知道，假如我们不有真智慧的话，这个时候看这个东西是这样，砒霜不能吃，我经过思维不能吃的时候，我不会说在我禅堂关砒霜不能吃，出了门以后砒霜就吃了，不会。因为你在禅堂里面，它并不是禅堂跟禅堂内禅堂外的问题，是禅堂只是帮助我更加细心的去了解砒霜的毒性，对不对？一了解之后，这个智慧会不会用到禅堂外？会啊。可是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修行说静态的佛门里面的修行跟生活的对应经常是打开的，那这个可能是功夫不到家，不然就是连修行方法都还有问题。好，所以我们要学会的真功夫就是我在佛门里面经教里面能抉择的智慧拿到外头都是可以抉择的。我如果知道所有世间都，比如说我已经了解为是，一切都不离开我的心思妄想，好，我在打坐的时候观察一切原来都唯心所造啊，那走出去呢就是唯心所造啊，包括你待会出去也是唯心所造啊。这时候你的观察变成定中，让你更细的观察，动中也都是同样的心在辅助你的观察，这样就有意义了，这样才是真正功夫了啊。好，我们接着看哈，这个我们讲完这个升起相，我们接着要讲的是这个31页里面啊，他论曰今次当说此杂染相。哦，现在要讲杂染相哦，有这个我们要讲，知道说心有这样的功能，那我们要讲它怎么杂染啊。啊，论颂曰护藏护藏即安立，将道甚圆满，三分别受用，引起并联福，现前苦果故，维持恼事世间，三恶七杂染，有虚妄分别。好，假如啊，我们还是用同一个观念，我在这里岔开了，我们不是在别的地方有谈到那个六门教授习定的吗？很短好啊，其实很短就很容易背啊，很容易背的话，你就变成有一个法体在，就是说有一个主干的那个禅修法，你就不会零散。好，那包括辩中辩论，他的颂不多啊，可是如果你懂完了以后背这个颂，也就是说你的资料，你的对法的认知是一个整个架构的认知，不会是片段的认知。如果能背得起来的时候，因为如果你不理解要背你很难懂，你懂了以后背的时候，每一句话衍生什么意思你都能带得起来，这时候会帮助你对法的认知比较不会零碎，而是一个完整的。所以功夫其实有的人啊，零散用了很多功夫，不如集中把很多观念啊载在一个完整，像比如说辩中辩论，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论嘛，虽然不长但有完整的论，但你以这个做基础把它背起来，那其他以这个基础去了解色大圣论啊、瑜伽师地论，它很多，但也都会被你收摄到怎么样一个认知的体系里面啊，那这个你的认知就不会零散。不过反正就是说我们因为一下就忘，听了很多东西容易忘，那忘的时候你所得的观念呢、啊、不能建立完整啊。那为了让你的零散的知见啊能在一个统贯的系统里面不会零散，有时候必须要背。差不多啊，我们这里面总共才几个论颂啊，可是论颂由论颂来解释嘛，啊，世亲菩萨跟他解释嘛，可是如果解释我们后来我们现在来解释，所以你只要背论颂其实就可以了，那论不是因为你已经懂了嘛，懂了以后就论颂几句几段，你就可以把辩中辩论整个都谈通关起来。以后人家谈说他中间有什么杂染相，你就可以陆陆续续，如果有能力的话论颂背完，把那个论也背起来的话，那整个 所以唯识的中观见呢、啊，就有一个完整的基础了。对，那我们看到他怎么讲说，他现在先，我们这个是后头会个别谈，所以我们这里不细谈了、啊。他接着论曰：腹胀固者，未由无名；腹如实离，胀真坚固啊！好、哦，腹胀固，这个讲什么？讲无名。我们现在这一句这个论诵要讲什么呢？就是讲十二缘起。我们十二缘起啊，我在以前开的支票到现在还没兑现。十二缘起啊，把它讲清楚。我们四谛十二缘起如果讲清楚，很多佛法的道理就在里面了。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四谛十二缘起，会看到我们身心世间为什么会造多诸多业，乃至生老死都能有个关联。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诸位，如果现在要面临死，你应该怎么想？如果你有十二缘起的道理，你应该往哪里思考？假如你有十二缘起的知见做基础，你现在要死了怎么办？你会怎么想？你注意看、啊、到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活弟子到临终的时候很少用这种观念来修的。我怕死，帮我助念啊。助什么念？因为我现在死了要去哪里？生而已啊，要去哪里？你死了不会死断的啦，你还会到无明继续走了。像你这样东西想要死尽都不可能，你放心，你会一直生。你会一直生，为什么？无明带着生老死。所以你现在的老死不过是顺之前的生。那为什么生？爱取有故生。所以你只要有爱取有这个无明带动，你老死根本只是你今天的老死就是你过去所造作的爱取有的一个段落而已。下一个段落会形成什么？又是无明形式。你就在这个老死生老死当下，你的老死有没有无明形式在里面？有，只是分阶段，这一段叫老死。但老死的这个法是不是合合了其他的法在里面？我们的无明形式名色六路触受爱其有是不是在这里有？然后到时候一停，随你的心马就生下一个出来了。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老死不过是众因缘的聚散，是一大苦一大苦啊聚集的。那我们应该讲不是在追求那一个下一个生，严格来讲我们不是在追求下一个生，我们应该追求一个破无明，才不会颠倒生。因为一旦生，你现在希望有个好生，未来一定又要碰到死。所以什么叫求生？我们求生是求无生的生，严格来讲是这样，知道吧？不能求有生的生，有生的生一定会继续老死。那我们为什么要往生？因为以此因缘接引你入无生。所以如果以爱着心求往生，会继续轮回。如果以清净心真正了解净土的原理，我以发愿往生净土，求以净土的真因果，我必须要怎么样？我必须要种种因缘善因缘福德因缘具足，这样我才能往生啊。所以我现在是往生哪里啊？以往生之心啊，寻求一个真实无生，因为无生故不会再死。所以往生之后有没有生死？没生死。它的原因是在这里，它的真正修行的意趣在这里。所以说这个原理，净土法门有没有十二缘起的道理？本来都有啊，啊为什么不讲清楚？讲清楚你搞不懂，反而不会往生。我根本不跟你讲。所以它会对治什么样的根性？那懂的人能不能讲？可以讲啊，啊不懂的讲，所以说变成净土法门可以开出很多方便，就是对不懂的因缘不具足可以修。 对因缘具足的也可以修，因为他就十二缘起啊。对我来看，他就是圣地十二缘起，他就是三法印了、啊。以我来看，净土法门就是三法印。可是多少人能这样修？不多，不多。好，那这就我们怎么用善巧慢慢接引过来啊？所以这里面，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的话，我们求生求什么生？你看多少人在求生净土里面，多少是带着几分杂质，对不对？我们当然知道啊，但这几分杂质却是这时候他对他来讲是必须的。为什么？他没那个智慧去观无生，只好我用的有生方便断他对生的执着，我只好用这样。你是何等善巧、啊、如果你说不可能，你这样不闻往生，你跟我讲说一定要谈究竟的道理，问题很多众生究竟道理听不来啊，难道你要把这些愚痴众生就舍弃掉？不可以吧。所以就有很多善巧接引。那所以说佛成就的广大的这种净土世间有没有成就？是不是假？不会假。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根生七世间啊，以你的心境，每个众生都会有一个随你的心境清净到什么程度，你感应的时间不一样。佛意以他三大圣奇劫的修行成我佛的境界，他因为这是他受用身，但他一用这个受用身又成为接引众生的善巧，因为他有这个智慧开展这样的法门，的确有他受用出来的这种如幻如化的国土世间，有没有？也是如幻如化，也是众清净因缘所生，是不是如幻如化？是如幻如化。但这个如幻如化是依清净因缘所生的如幻如化，那我们呢？我们是依染入因缘生的如幻如化的三恶道六道轮回苦。但佛就因这样来开展一个往生净土的法门，以这个来接引那个最重众生，最恶重的，最恶重的，你不要跟他讲啊。你既然说他罪恶重，你要讲说我告诉你，你来观空，他这个恶到哪里还能观空呢？还能观空，比我们根器都还利。嗯，他只是一时烦恼，你说他劣根性，哪有劣根性啊？所以你看从这个道理是不是很有意思的？十二缘起的观察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让你往生因缘具足，你对生死的颠倒无明看得越清楚的人，越能记住往生因缘，不是吗？其实这样，所以念佛不是讲说，我们之前我一直在提这个观念啊，能把世间多一分透彻啊，你的往生思想就越强一分，对不对？你少了一分爱，是不是少了一分生老死？那这叫福德因缘具足。我的触受爱取有，我这一方面陆陆续续都随一个该造作的时候，我清净，我让功德因缘福德因缘具足，我的生老死三界轮回的生老死是不是不会有？不会有。那三界的生老死不会有，当然往生的因缘就具足啊。所以你不要在修的同时啊，你呀、啊，边求生净土，边造作往生净土的障碍。讲实在的，比如说，我们对世间的六根六尘的攀缘之心，都是往生障碍。你应该用你的六根修行，千万不要用你的六根去爱着。你越能舍，越能厌离，越能放下，就越往生因缘。你先把倒过来，用六根去执六尘，这个都是障碍因缘啊。注意，这是修行原理啊。所以，比如我念佛一句，跟我放下自我爱着，所以哪个功德回向净土比较强？那哪放下爱着的强啊？你念一句，你那一句有功德啊。但我这一句是真念佛，你那一句是假的，也不要讲说假的，不够透彻。啊，就这也顺着《金刚经》的道理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不是净土因，这个是什么？因为无我相、无众生、无事相的人没有轮回因啊，因为轮回要有我啊。所以越能透得彻的，那念佛功夫，你干嘛试看看？你试着把一切挂碍问题放下，然后再提起一念念佛，你会发觉，哇， 经有八丁加有力，非常饱满，非常有力。啊，这个都是，原理啊，哈、啊。那护藏者啊，就是因为无名啊，那护真护如实理，所以藏真千古。这颠倒就是说，是所有源头在这里。你一颠倒，后头一兵败如山倒，全部后头都带染如心，哈、啊，这叫无名。哈、啊，我们看，安立故者，未由诸行，执本事中。业熏习故啊，好、哦，就是说安立故者啊，这时候因为你颠倒无明，所以你的心就起了什么错看了嘛？错看以后就有好多分别心，比如说我们对一个东西产生误解，你看这一个误解会产生多少作用？全部的动作完全就错了。第一个，我判断它啊，比如说我现在一旦有我。我的受一定是我在受，我的色我一定是我见的色，想是我在想，所有都带我，只要肯定法自性，所有所见一切法都肯定，那一众一切错误的肯定啊，这些错误的肯定形成业力的熏习就越来越强了、啊、肯定加肯定，肯定加肯定，所有的肯定，像我们现在要一个破哪破得完呢、啊？所以我就讲说，我们现在如果不看清楚相依的颠倒性，你要站在一方去否定一方，你站在一方否定一方的时候，这一方就被否定那一方给肯定，被否定的那一方也被我这个肯定这一方给肯定，他会不会这样肯定呢、啊？你在否定他的时候，其实是在肯定他呢。那唯一的看法就是说，从缘起角度里面来看，这个法。这个法是靠十种因缘，好，那十种因缘为什么会肯定十种因缘？有这个果反推过出来有十个法，所以我们后来看到什么？十个法所成就的果法不存在，十个法是相依待，一一法也都无自性，所以我破那个十个法所成的根本法，连十个法也都否定。换句话说，一切法都是颠倒造作。你有没有听懂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我们经常讲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来讲，回过头来我们来讲五蕴，我们为什么有我？有五蕴呢、啊？有我。好，那我们来进一步啊，那五蕴有我，那我是不是也反过来肯定五蕴？是不是像我一样，我的身体啊，我的感受啊，你看是不是由我来肯定五蕴？五蕴帮助我，你为什么觉得有我？这就是你看嘛，不是我，不然这是什么？你看有五蕴肯定我，然后又由我去肯定五蕴，对不对？所以，可是其实中间只要有一个破，假象、阴谋都被拆穿了，我不存在，五蕴也皆假，一破便破。所以这时候才叫超三界。好，所以破不是那样别别扭扭、琐琐碎碎的，必须从法的缘起道理里面观察，一切法都是相依性。若此破，一切相依性皆是颠倒，叫此无故彼无。这个道理要听清楚啊！所以我们破的时候是极为干脆啊。那干脆会怎么样？因为很多现在我最近又听到，修到最后会跳起来的，还是会怕，会吓到啊！去哪里？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念到最后有时候，刚才，继续下去去哪里？最近我又有居士，这表示都有用功过的，没用功的你不知道你对自我的爱着，你会觉得把它抛掉，那我跑去哪里？所以你一临终一死啊，马上就会把它抓回来了。啊，可是抓不到过去式，会抓到未来式。我这个六根一坏，那我去哪里了？就随业力就找下一生出来了。啊，这时候会多急，你知道吗？无鱼黑马后，有的加减抓，生命逼迫，碰到很多大火追，看到有凉的东西就摘下去，以便你得求命。 碰到有寒冷的东西来，哎呦，快没命的受起苦迫，然后赶快逃到热的地方一栽，为啥？这样才能保有我。那个生命来说，随你起心动念一栽受报，谁让你受报？你自己。那为什么起这种分别心？因为之前造这个业，所以起这个业。那我说，我明明是造热的业，怎么会现象其能？因为热不能离开能，所以你如果应该造热的业，称业，造称业应该是火的报，对不对？可是你在称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相对的法？能跟热是相对的，所以就另外相对法其实隐藏在你那里面，所以到时候也起相对的法，逼着你往热的去栽，都是你在决定的。然后我们的这个新身心就开始造作啦，奔跑啦，啊，造作的很多东西。你看，这个因为有诸行啊，执本是中业心习故啊，从过去的你自然形成这种颠倒造作，然后一直在追逐这个生命的爱着。那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本身我们观念没有清楚，所以你会一直带着这个念头。所以如果修到最后，本来一直在修到最后，我跑去哪里？你看。跑，你说我修到这，我去哪里了？你应该知道，本来就没有我，我还怕我去哪里？就因为这个我才让我轮回，我还要我干什么？你知道这里面代表什么意义啊？这个意义很大的哦。修行修到最后啊，这个还不叫最后，要没有大气魄的人，一般来修一般就退了。怎么样修最能顺利，你知道吗？带着我修最舒服，我越修也越光荣，我越修越舒服，我越修拥有越多，这种修就很顺利的心，撇地越修越精进。像我们现在经常跟很多人讲，你要断到都营养不良，知道吗？我们看到很多人修到最后都营养不良，因为我们把他的欲望给打掉了，所以这个我也不要，我就好好修，这有这种现象啊。结果修行的现象就会，我不能不断讲跟他这样虚幻到最后，他虚幻到最后连他的这个道业的时候都给他虚幻掉，就提不起劲。要他担当职务，要当他做什么事情都越来越退缩。为什么？你说对，他的确就是众生，这是其实这里面可以观察到好多的道理的。众生本来活得的意志力是来自于爱着。所以有的人修行修得很猛，是因为他有希望。那这个希望假如说刚开始接引还可以，可是久而久之带着欲求之心修行，到最后会沉沦在那里。好，那反过来，你把他所有的欲求都打掉，他有时候连正面成赫丹的修行的那个道心也打掉了，会不会？会。所以有时候真的难呢，你要打得刚刚好，把那个会中毒拿掉，拉肚子的留着。为什么全部打掉？它消化不良。为什么？那太干净了，太干净的意思收用不来。所以我不是讲说，早期我在一个地方，人家跟我讲有机啊，哦，我把整个那个团体啊都用有机的啊，哦，还故意自己呼苗呢，光那个钱用不少。结果同学一吃到最后抗议。都没力，太有机了，每天就像牛吃草，那就放点沙拉，觉得吃饭再一点乐趣都没有，很贵呢，最营养的呢，到最后他们竟然抗议说我在虐待他们，我哪有那么笨，拿那么多钱去虐待你们，到最后只有改掉，所有那个培养的那种有机的全部收起来，一盒一盒装起来。为什么？他的胃口啊，他的饮食欲啊，啊，他的那个断食、促食、思食、意识食，这些都是在这里啊。你没办法说断就断了。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东西，其实要讲啊，那衍生很多的道理。我们现在如果有些人哦，我们不像菩萨那么细的。你跟他讲一切无常的时候， 因为有的人过偏的时候变成，就像我们修行不是要修直、修局、修舍，你心太躁动的时候，我就用修直把那心给压下来啊。你太举的时候，我就给你指下来；你太沉的时候，我就给你举上来；你调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叫你保持中庸舍。所以他不需要调。那么有人修到最后，这个也不要不要，其实这只要你会发觉也对，但竟然把他的那种勇猛心，因为他还分辨不出来。如果他真正知道道理通透的话，他应该说不懒着的时候，却同时能因为不懒着升起修道的意乐之心，如幻如化的重功德法，见是借着阶梯往上走的功德是有的，结果因为众生经常两边见，要么有就全部执着，要么无就全部放，所以变成讲有的时候，升起修行的道理啊，结果都是懒惰的；讲无的时候又断灭，什么都是软趴趴的，没力气，就这样啊。那这个就是业力的熏习啊，就开始造作了啊。我们看将导故者为有取事啊，引诸有情自身出故啊。因为你有这种颠倒心，你会有执着这个生命的运转，你会这个习气呢，在你的那无明里面就开始造作。造作的这个心呢，就会往什么？往引诸有情啊，这个我们不是无明行吗？是。是的时候，这个是就开始起分别嘛。这个分别是比较细的事，不像我们现在六识的这个事，是那个颠倒的更根源的那种事，它会依这个最根源的无明啊，往你的执着处，就是我哪里有我，我哪里成就我的因缘，就那里成就我。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根本好求。莫那是会不会选择说我要挑一个好的我？莫那是只在乎有我没我，所以哪个地方能成就我，即便到地狱他都乐意去，所以就带着往我那边走。那我们的自己的爱着，一种不断延续生命的爱着心啊，这个后有爱啊，现前的爱，根深爱，好，乃是对未得的爱追求。以德的爱染着，然后以这个引申对后续的这个东西的延续的执着，后有后面还有，那生命就这样一直喘息，挡都挡不住。你这样挡着挡不住，你都不容易去感觉那个挡不住。像我们现在都、好客气，对不对？都是很刚强难调。你多刚强啊！我不是举例吗？有没有墙壁？你们认为有没有墙壁？有。有没有？有啊，你这讲话都很客气，对不对？刚强难调，为什么？啊，都有啊，啊，明明没有，你看他还蛮有的，你看，啊、谁在看我啊？你真的看啊？真的啊？难道我错吗？你看他讲话都很柔，对不对？可是他的眼耳鼻舌身意哪个都很刚强啊？啊，有就有，只是因为他很客气。如果我跟他讲说没有，他就跟你换脸，明明有啊，你看，啊，不是刚强难调吗？他就相信他的眼睛呢，看到的是有啊，怎么会没有？啊，他说：“老师，师父，真的有啦。”我说：“没有，真的有啦。”你看他很客气，可是他的刚强难调。我明明跟他讲：“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我们不是现在都念了好多年了？你看现在有没有讲？有啊，你看多刚强难调，修了十几年、二十年，有啊，你看对吧？还是有。转都没转过，是没有啊，不是有啊。你看那一种对境界、对世间所爱取的这种心，连个保留都没保留，就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看判断多快，你看这个生命的那种强烈的习性执着，那个动力你挡都挡不住。所以你如何在这种生命的这种狂流当中往逆流而上，真的难啊。怎么逆流？你要是在更，你这中间要顺着流，你怎么逆这个流？你必须要从一开始对所有世间 不管逆境的舍离，连顺境苦苦要断，坏苦就是乐境，乐境顺境好，乃是无蕴自胜，所有颠倒相皆舍，要有这种气魄，所以要看得通透，不然继续跑。好，我们再看啊，我们看下一页。再过来，色故者为名色，色有情自体，这就由无名行事，然后入成就众生的时候，它会衍生下一个更粗一点的叫名跟色。其实名是不是就是事？名就是事，但我们原来入胎事是更细腻的，不是让我们分得那么清楚的。那我们以这个事作为根底，会衍生下一个根出的层次，就是我们背后简单的话，用一个方便不这样讲不是很恰当，就是我们的潜意识会帮助我们引申很多表象的意识出来。我们的那个往生事，我们投胎事，这个根源的事啊，会让我们又升起其他的名跟色，也是心跟色，我们会起这个有色的执着跟有心的执着。以根源的是在生，就好像有点像阿赖耶是衍生的其他事一样啊。啊，那如果讲的话，更细的是阿赖耶是七转世是比较表层的，对不对？啊，但就从这个根源是衍生表层的心跟色，引以色跟心当作是我，越来越有本钱了、啊。啊，先抓大体，这是我啊。的名色之啊，六路圆满故，就是那个论颂里面，那不就圆满故？圆满故叫为六内住，令诸有情体具足故。好，众生在因缘酝酿的时候，先抓一个主体的颠倒心，然后入胎，然后衍生出一个比较笼统的名色，然后因缘慢慢具足的时候，随着业力酝酿慢慢成熟的时候，六根就出来了，这不是像入胎。入母胎慢慢因缘具足，谁在生？看似父母亲给养分，孩子在里面生，其实是养分作为众生执着的依止处，然后怎么生？第六意识让你的根生生。那人说，那我们不要给他养分，不行，他要用养分作为执着的基础。它就像我们饮食作为一个表象的基础，以便让我们的心意识依这样的妄想执着来滋润自己的心。真正滋润我们的心，让我们生命持续下去的时候是第阿赖耶识。但因为这个心事啊，众生在业力的范围限制底下，他必须有条件，有条件就是欲界众生必须靠饮食才能满足他下一个妄想升起。什么妄想升起？执着自己。他连执着自己都要有条件，他所以他会创造执着的条件，以便他让他的执着继续执着。你有没有听懂？就像我不是常举例啊，我有一个颠倒心，我这个颠倒心会创，比如说我讲说我对一个人怀恨，这个恨心作为无明基础，那我就要有表现恨的场地嘛。所以我梦中里面，我要满足那个恨的宣泄，一定要找出对方来嘛，还有我，那这是两个主体。那要讲个主体，骂人也不能在虚空中啊，骂人要有一个场合啊。那为了让那个骂人感觉，我要让所有场合也合理化，所以我会创造一个空间。所以你看，我为了骂人还要墙壁要盖，桌子要铺，油漆该擦的都擦，擦完梦中有一个景象，人也创出来，然后就开始骂，骂完了就醒来。你看，为了满足他骂，你看他还辛苦，连墙都要负责出来，因为没有墙，没有地，没有东西，没有空间，没有空间，人就无法相对的价值安立，哇！所以为了彼此，你看，光要形成一个骂恨心，你看你的妄想配合得多绵密，是梦中只是表现一个嗔心，但梦中为了表现这个嗔心，引起多少无明去组合它，是不是？ 所以你梦中的那个墙壁是不是完全无辜？帮凶，不是吗？因为他创造了空间，以便让你的那个嗔心可以在这个地方酝酿，所以我们会创造设法，以让我们的颠倒心能在那里安住，是不是？我们有色有名啊，所以因缘慢慢具足，就形成六根啊，六处。然后再来，三论曰：三分别故，为处能分别根尽是三，顺三受故。这两个其实可以顺着谈哈。三分别故啊，因为三分别是从哪里来？为处能啊，我们在佛法里面啊，在唯识里面，根、尘、是三个法，要合就是处，处了以后就能产生什么三受。我们有根，有尘，有是。我们是不是眼睛？我们是不是眼睛去看色？是不是直接看到？我们眼睛看东西，是不是真的眼睛碰到那个东西？如果眼睛有碰到东西的话，会产生什么问题啊？你有没有看到窗？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窗？有哈、哦。那我们会在窗子上看到很多每个人的眼球，因为刚好包在一块啊。如果你认为能见跟所见要连在一块的时候，你会在窗上看到，诶，大行的球眼球，一大堆眼球，因为大家都看到要不相碰啊。其实不是，根尘是，是我们众生的分别，业力的形成。我们还要有另外一个新功能，让这个功能自己推动，认为它有接触。如果你没有让它合，你不会起另外一个分别。所以你看啊，就像你看啊，梦中里面啊，你看到墙，然后你一个眼睛，你还要认为你看到，你才真的有说我看到之后的分别心，对不对？我们刚才不是讲过梦中没有眼睛吗？好、哦，没有墙，但你就设一个根尘，尘对不对？你又设了一个眼根，对不对？还有眼视，对不对？然后你内心还要，你这个颠倒人做梦那一个人还讲说，我看到了，是不是触接触了？然后就说我看到谁给我坏脸色，然后就下一个心就跟着火烧出来。其实梦中是不是有眼跟尘是在合？没有实质合，是那个颠倒心让它合啊，是不是？所以处是另外一个心所，它让你处，意思就是说，很多东西虽个别有功能，它必须扮演一个让它碰在一块才产生功能的。这个功能，你看每一个功能都是心所生，但还有另外一个心理的功能，还要让这些功能产生作用。所以你看，绵绵密密互相支撑着。好，那因为它处能分别根尘尽是啊，处因为它是将根尘是把它处在一块，所以让色顺三受。那么论曰：受用故者，未由受之，领纳委顺非二境啊。你的根尘是一接受的时候，它就有另外一个境，只要能处啊，就你看六路开始就要跟进，六路就六根，对不对？六根你自己想了，那你会自己引申六尘，然后你就产生六处。那六处的时候，你就在这里妄想是吧？还是以你的妄想生顺受啊、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那我啊，哎，临那顺受、委受，还有非恶境，非恶境就是不苦不乐了。好，这就是受啊。你看呢、哦？我们现在在这里稍微讲一下。我们无名造作业力入胎，自己起颠倒，有名色，由名色衍生六根，慢慢圆满。没有六根一圆满的时候，六根的功能就互相起来，一起来的时候就开始造作所有的合，开始在吸收，以所有吸收的尽又起另外一个分别，然后后面爱起有就有根，有根底了。所以从头到尾谁在编排？无名。无明的颠倒心让你产生六根，那六根又依他的业力习性，就源于他所谓的六尘，他自己指的六尘，以六尘当中又进一步在成就那个起执着。就像说 我梦中里面先创造一个情景，就是我眼睛看到一个可恶的人脸色，那我眼睛看到可恶的脸色，让我有起下一个妄想的基础了。他很可恶，所以我应该如何玩弄他？哎，你看，哎，这个心就马上跑出来了。啊，他可恶，然后不然就是我开始猜疑他为什么对我怎么样这些一些想法，其实都是你颠倒出生的。你看自己就一份颠倒心，让你自己永劫难以跳脱轮回。你要不看清楚，你就继续吧。谁呀？就是你看看惑菩萨，就看到众生何等愚痴，各造作梦，自己枉受苦。那百般的接引，就是不听。啊，他还在说很好很好，什么好？我说没有好啊。他好啊，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升起对好的执着，所以他自己去好，自己去坏，自己想要好的时候就想个好去好，想坏的时候就想个坏的去坏，那好好坏坏自己枉受轮回，他也跳不出来。然后追求好的时候认为应该好，结果到最后受苦就埋怨，为什么我会受苦？那活菩萨跟他讲啊，但你在追求好的时候苦就在里面，你自己找的。他就搞不清楚，怨天尤人，所以什么我的命那么不好？与活菩萨讲，那不是都刚刚好吗？你苦的一分一毫都没有少，没有少，没有增。如你的量，如你的颠倒，如你造作的业，一分一毫都没有增减，是不是这样？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